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25号22点，巴黎时间6月2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总理结束访华，中国恢复牛肉进口兑现空客承诺。美国财长表示，限制投资美国敏感科技并非只针对中国。欧中经贸高层对话，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欧盟指土耳其竞选缺乏公正，美国呼吁加强民主，德国呼吁埃尔多安撤销紧急状态。贸易战临近，中国媒体被下令别提中国制造2025。欧盟称俄罗斯没有遵守协议，不予解除制裁。非政府组织在再控巴黎三星在华违反劳工法。联合国难民署称，按现在进度，世界需要18年才能安置现有难民。世界杯1/8决赛首批名单周一出炉。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周一结束了对中国为期4天的访问。法新社称，法中签署协议，中国结束2001年以来法国的牛肉禁运，中方并且承诺订购更多的空客飞机。据称，中国与法国签署协议，准许法国牛肉进口中国。法国业内的人士就说，法国牛肉厂商的目标是每年向中国出口30000吨的牛肉。法国总理菲利普表示，有关的协议可以让中国的消费者品尝到法国的牛肉美味。而周一与法国总理会晤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则是表示，中国准备向适于中国市场的法国农产品进一步敞开大门。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一告诉法国总理菲利普说，中方计划今年购买更多的飞机，并且愿意继续和法国讨论购买空中客车飞机。李克强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记者会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菲利普也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中国准备强化今年稍早做出的购买更多空客飞机的承诺。菲利普在记者会上说，我很高兴中国表示了确认的意愿，将购买空客飞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表示，中国欲购买184架空客 A320 载体飞机，合约很快就签署完成。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马克龙的发言叫协议进度超前，使中国官员不满。而中国和欧盟目前都在和美国陷入贸易纷争，美国中北京为了对抗他们认定的美国保护主义，试图在和欧盟寻找共同点。路透社消息说，法国总理菲利普周一称，中国将坚定今年稍早的承诺，购买空客飞机。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盖莫里尼周一表示，土耳其总统及立法选举的竞选环境缺乏公平，而德国外长则是敦促土耳其连任成功的总统埃尔多安尽快撤销紧急状态。美国白宫呼吁土耳其加强民主。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一就土耳其大选埃尔多安连任表示说，美国鼓励土耳其采取措施加强民主。而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与欧盟专员哈斯联合发布的公告当中说，据欧安组织派出的土耳其大选观察团实地考察，土耳其选民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但是选举环境并不公平。声明并且表示，土耳其实施的紧急状态妨碍了包括媒体在内的集会和言论自由。另外，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出席欧盟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土耳其撤销紧急状态将有助于改善该国与欧洲的关系。他还说，德国愿意接受和尊重土耳其总统和议会选举的结果。虽然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最后的选举结果，但是埃尔多安得票率超过了 50%， 直接当选。在议会改成总统制以后的5年任期之内，将享有更大的权力。土耳其的选举委员会表示，原定在本月29号确认的正式选举结果会压后一个星期再公布。而土耳其主要的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因杰周一承认败选，但是他指控总统大选不公平，并且警告土耳其将进入危险的一人统治。土耳其总统大选，埃尔多安得票 52.5%， 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因杰得票 31%， 埃尔多安得票过半，赢得了连任。 英杰在首都安卡拉共和人民党总部举行记者会说，他接受选举的结果因官方数据和他的党所收集的数据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他呼吁埃尔多安要做所有土耳其人的领导人，要代表全国8000万人。英杰在选举期间上的电视有限，他说投票前的情况不公平，他并且表示直到公布结果之前选举一点都不公正。美国财长姆努钦在周一表示，财政部将公布的限制投资美国敏感科技业的规定并非只是针对中国，而将适用于所有想要窃取美国技术的国家。路透社报道，姆努钦在推特当中推文说，彭博和华尔街日报两家媒体有关限制投资的报道是不正确的，是假新闻。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国财政部正在严拟法规禁止中资持股至少 25% 的企业收购拥有工业重要技术的美国企业。报道引述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国家安全会议和商业部已经开始研拟加强出口管制计划，以防工业重要的技术落入中国人之手。而彭博也报道说，美国财政部正在考虑援引一项紧急的法律来加强审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敏感技术，恐使美中之间爆发无可逆转的贸易战。消息人士还说，1977年生效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将锁定未来的潜在投资。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制造2025计划引起西方的不满，被认为是美中贸易战的导火线之一，而中国的官方也开始淡化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中国媒体短期之内更是不可能再提中国制造2025。世界杯1/8决赛首批名单周一出炉，乌拉圭、葡萄牙周六在索契对峙，而西班牙与俄罗斯周日在莫斯科厮杀。乌拉圭周一横扫地主俄罗斯队，双牙表现名副其实，但是西班牙比葡萄牙更加幸运。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曾在开幕赛以5-0痛宰沙特，第二战3-1痛杀埃及的地主俄罗斯队，在 A 组赛最后一场比赛遭遇乌拉圭，后者开赛10分钟起掌控局势，一路猛攻，俄罗斯队处处受制。第27分钟，斯摩尼科夫累计2张黄牌被判出场，俄队只剩10人，失去改变战局能力，乌拉圭3-0大胜俄罗斯队。同日接下来的是 B 组最后两场比赛，西班牙对摩洛哥，葡萄牙对伊朗，强悍的双牙表现平平，但不出预料双双晋级。周一晚西班牙队失去了光辉，但在最后时刻追平摩洛哥2-2，以总分5分的成绩获小组第一名，将在1/8决赛与俄罗斯对阵。西班牙队的表现不尽人意，遇到的结局却被视为双倍的幸运，拼死夺得晋级，且以小组第一与 A 组第二名俄罗斯决战，结果要比葡萄牙理想的多，避免了直接与劲旅乌拉圭交锋。不过西班牙若想至少打进半决赛，必须明显提升水平。上周三在痛苦纠缠中最后勉强以1-0战胜伊朗，周一晚间差点被以淘汰出局的摩洛哥意外击败，最终才在苦涩中以2-0挽回荣誉。C 罗的葡萄牙队也无精彩表现，全场一直1-0领先，最后被伊朗队1-1追平。以总分5分、小组排名西班牙之后位居第二的成绩，将在1/8决赛中与 A 组第一乌拉圭对阵。伊朗虽然出局，但打败摩洛哥，战平葡萄牙，虽败犹荣。葡萄牙错失点球，且在 C 罗脚下错失。 C 罗在第49分钟禁区被绊倒主罚，球被对方门将侧扑扑住。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队这次破门的不是 C 罗，而是首次作为正式队员的垮雷斯马。第45分钟，垮雷斯马外脚背弧线球打破了僵局。第92分钟，葡萄牙对塞德里克禁区手球犯规，判罚点球，伊朗扳平。作为欧洲杯冠军的葡萄牙最后时刻未能守住阵脚，被伊朗追平，将在6月30日遭遇在 A 组以3-0痛杀地主俄罗斯的乌拉圭。这是一个防卫牢固且拥有多位可以随时射门的明星攻守的南美劲旅，葡萄牙也许将会为周一晚的表现后悔。
法国总理菲利普访问中国最后一天，中国宣布解除法国牛肉禁运。此次随同法国总理访问中国的法国牲畜及肉类行业联合会会长朗格鲁瓦自然对此十分高兴，他在接受媒体的时候这样表示说，
今天对牛肉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我们等待的、期望的变成了现实。 中国进口150万吨的牛肉，这和法国屠宰的数量相当，所以能出口到中国3万吨已经很不错了。当然要有更大的雄心，但首先要能够做到。我们还没有到牛肉进入中国的阶段，我们正在签署中法协定，然后法国牛肉才能到。我们现在是在签署协定的阶段，一些法国企业已经被中国当局聆听过了，然后报告会在两边受到审核，需要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样说吧，牛肉到达是在九月初吧。
Ce qui est normal dans la procédure. Allez, rêvons, j'espère tout début septembre.
两度巴黎控诉三星在华违反人权劳工法无果，两个非政府组织现在再次控告，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巴黎报道，保护经济犯罪受害民众及团结人民两个协会在一项公报中指出，他们针对三星世界，也就是三星母公司及其在法国的分支三星电子公司的商业欺骗行径提出民事诉讼。这两家协会指出，所揭露的在这些工厂里的工作条件与这家电子产品大集团的道德承诺相抵触。在这两个协会的眼中，这是一种对法国消费者的欺骗。两协会今年1月11日提出控诉未能成功，法院关闭档案后，周一的这项新步骤将可以让司法当局指派一名初审法官进行干预。本案在2014年提告未能成功后，2017年再提告，案件转到巴黎地区波比尼检方，但再一次遭到法庭判决不成立并放弃档案。今年3月6号，法国检方在尚未展开新一轮调查就决定终结该控诉案，这是上述两家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这两协会抨击法国政府部门缺乏展开多国起诉程序的意愿。他们提出了协会工作人员2012年及2016年渗透到三星在中国工厂所做的一些调查报告。两协会谴责这家三星在中国的工厂雇佣年龄16岁以下的童工，工作超时，对于工作导致的危险没有提供适当保护设备，并且工作及住宿的条件与人性尊严不符合。根据中国劳工观察非政府组织所做的调查结果强调说，这些三星的分支工厂里使用苯与甲醇等化学物，可导致员工们及该集团的供应商数名职员罹患无法治愈的疾病。今年一月，这个韩国集团辩解保证说，他们严格遵守地方及国际劳工标准，而且对于雇用童工采取零容忍的政策。
德国总理默克尔故意拖延时间，暂时没有向埃尔多安表示祝贺，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选举获胜，引发了德国政治家要求土耳其改变路线以及德国改变对土政策的呼声。德国总理默克尔故意拖延时间，暂时没有向埃尔多安表示祝贺。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政府期望在埃尔多安选举获胜后能和土耳其进行就事论事的合作。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周一在柏林表示，期望两国政府的工作关系有建设性且卓有成效。塞伯特还说，默克尔总理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埃尔多安表示祝贺。目前人们首先必须等待欧安组织选举观察员的报告。自很长时间以来，德土关系便处于紧张状态。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和社民党籍外长马斯均要求土耳其尽快结束紧急状态。绿党政治家和联邦议会副主席罗特表示，德国有必要彻底改变对土政策。自民党和左翼党要求欧盟冻结土耳其申请入欧程序。德国媒体普遍看到选举胜利将进一步扩大埃尔多安的权力。 柏林出版的日报称，埃尔多安走到了权力巅峰。民进周刊称，土耳其现在是埃尔多安国。商报表示，埃尔多安可能会成为民粹主义者和独裁者的榜样。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新社周一发表对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独家长篇专访。蔡英文采访中直陈中国大陆霸权野心危及全球民主自由价值，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制约。台湾自1949年以来，一直有另外一个敌对的政体统治着。国民党统治时期，两岸关系明显靠近。两年前，民进党出身的蔡英文上台后，中国大陆强化了对台湾的压力。蔡英文对法新社声明，台湾正遭遇着来自对岸的巨大压力。年龄61岁的蔡英文欲请全世界其他国家与台湾联合起来行动，共同抵御中国的霸权扩张野心，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蔡英文表示，这不仅仅是对台湾的挑战，这是对地区和对全世界的挑战。今天是台湾，明天不管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会与中国的霸权扩张发生冲突。蔡英文强调，那么他们的民主、他们的自由、他们自由从事贸易的权利，有一天都可能受到中国的干扰。蔡英文呼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道捍卫民主自由价值，减少中国霸权扩张的影响力。法新社指出，台湾实质上是独立的，但是北京从来都没有正式放弃以武力夺取台湾的目标。自从蔡英文担任总统两年以来，中国大陆不断迫使台湾民进党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国民党执政时期与北京曾就此达成默契，但蔡英文从未予以正式承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年曾表态，如果台湾在九二共识方面退步，会出现地动山摇的后果。从目前来看，至少两岸之间官方层面关系败坏，北京不断强化对台湾的威胁，中国军队以航母绕行台湾，军机逼近领空，大规模军事演习来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中国大陆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强调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他不断宣示所有有损中国领土完整的威胁都丝毫不能容忍。两年来，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正式中断了各种联系。蔡英文出身的台湾民进党传统上支持台湾独立，北京市民进党是中国统一的重大威胁。法新社称，中国军方在台海周边举行的越来越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对许多国际企业形成巨大压力。北京前段时间要求各国航空公司必须在自己网站上把台湾改为属于中国的地区，而不是单独的国家。许多航空公司被迫按照北京的意志行事。北京同时设法把台湾排除在重大国际事件之外。在孤立台湾方面，北京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布基纳法索五月份中断与台北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复交，目前承认台湾的国家只剩下18个。蔡英文总统在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开启与台湾的对话。北京在南中国海开辟的人工岛使得许多周边国家忧心忡忡，这些岛屿正在被迅速的军事化。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穿过亚洲、欧洲以及非洲，被不少国家视为是中国巩固影响力的战略。即使面对北京强大的压力和围堵，蔡英文仍然表示做好了与习近平会面的准备。当然，我希望在我的任期之内，在对等和不设政治前提的情况下与对方会面。他认为新加坡特金会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维度，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和其他价值观上相距甚远，各自的立场也距离极大，但是他们能够最终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坐下来商谈，我认为对国际社会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其他不在一个维度上的国家是一个鼓励。蔡英文强调的是不设任何前提平等会面，但是北京认为台湾首先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遭到了蔡英文的拒绝。 蔡英文同时表示对来自美国越来越多的支持感到鼓舞，美国是台湾主要的盟友，不久前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从而为双方更高级别互访以及强化双方军事合作打开了道路。蔡英文强调，台湾拥有亚洲最多元最活泼的民主，这是一个区域的典范，一个世界的典范，而且对自由跟人权的保障也是非常的重视。法新社报道说，但是要把台湾作为亚洲民主的桥头堡并非易事，这位遭到亲中反对派性歧视指责其单身没有孩子的总统承认，虽然有时觉得挫折，但不能放弃。他在专访时表示，如果要用两个字形容台湾的话，就是坚韧，坚韧之岛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名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星期天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有关移民问题的欧盟小型峰会，是6月2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这一欧盟峰会在移民这个热得发烫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在移民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东欧国家没有参加此次峰会，现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也加入了东欧国家的行列。在6月28号到29号的欧盟峰会上，在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出席的情况下，估计是很难达成共识的。在土耳其，埃尔多安坐稳开始统治，这是6月2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埃尔多安在周日的第一轮投票中以 52.5% 的选票赢得了土耳其总统选举。和民族主义者一起，埃尔多安将继续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并能够集中到所有的权力。曾经认为自己能够让埃尔多安陷入困境的土耳其反对派再次失败。库尔德人在立法选举中获得了 11.62% 的选票，可以继续在议会中拥有席位。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突出报道的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尤其是出乎土耳其反对派的意料，埃尔多安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取得了 52.5% 的选票，从而胜选，再度连任并成为超级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罗马教皇方济各的第一次会晤，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转内页重点处理的内容。法国世界报表示，6月26号星期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罗马教皇方济各与梵蒂冈举行的私人会晤中，中心的议题将是移民的接待问题和东方基督徒的处境问题。法国世界报强调，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能够接近天主教的选民。40% 的癌症都应该能够被避免，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穿出的一个标题。相关的文章表示，根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2015年在法国本土进行的一个研究，14万2000个癌症病例都被归咎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环境问题。这就是说，10个癌症病例中有4个就应该能够被避免。目前肺癌和直肠癌的病例呈继续上升的态势，其主要的原因有13个。不出人意料，烟草和酒精是两大主要的原因。然后在男性病人身上是吃的食物的问题，在女性病人身上则是体重过重的问题。研究也指出，吃的水果太少也是原因之一。针对这些诱发癌症的原因，这一研究也指出了如何预防的行动方案。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近来有关美国的许多事情都成为世界性话题，包括美国6月19日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人权理事会对作恶者保持沉默是无耻的伪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出委内瑞拉、中国、古巴等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这是对人权事业的一种嘲讽。他还说这个组织是一个政治偏见的粪坑，而厌恶这个组织的人权团体则称其为人权恶棍的俱乐部。美国一直要求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但不被理睬，看来美国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这个粪坑里与人权恶棍为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一走了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顾名思义，它的职能是关注和谴责世界上侵犯人权的国家和事件，但它的作为却恰恰相反，倒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国家和事件的维护者。2006年以来，人权理事会共谴责人权状况良好的以色列77次，却不谴责制造恐怖屠杀事件蹂躏妇女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世界上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非中国莫属，恶劣到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关押致死，却从未受人权理事会谴责。中国纠合世界上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控制人权理事会，排挤和谴责美国，封杀中国人权人士在该理事会发声的机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了反人权理事会。用一些中国民运人士的话来说，这个人权理事会的存在是个笑话。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得到许多中国人权人士的支持。网络上几个由海外著名中国民运人士主持的视频节目都发出支持的声音，美国不玩了，就让中国和那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去玩吧。中国有网民说，最没有人性的东西跟我们谈什么人权，退了也好。还有网民称，早些年退出世界更美好一些。前89民运学生领袖、曾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的封宗德则主张，美国应联合世界上尊重普世价值和人权的国家，另建国际人权机构，致力于谴责和制裁中国等国家的人权侵害者，支持这些国家人权受害者的维权行动和帮助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也有相当多的中国民运人士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担忧，认为虽然人权理事会被中国等人权恶劣国家所掌控，但这不应该成为退出的理由。美国应对人权理事会负起改变的责任，而不是放弃。刚刚从中国西安来到美国的民运人士杜明对媒体表示，美国退出将使中国在人权理事会里更加肆意妄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既成事实。不过美国表示，如果人权理事会实行改革，将考虑重新加入。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启示人们，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被中国政府控制为虎作伥的时代该结束了。比人权理事会更加荒唐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它今年以健康覆盖为主题的世界卫生大会竟然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只因为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便将以往作为观察员与会的台湾拒之门外。台湾是世界上健康覆盖做得最好的国家，比不顾人民生命与健康的中国至少好100倍。台湾有2300万人民，中国政府不把台湾人当人看，世界卫生组织就当台湾人不存在。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总理结束访华，中国恢复牛肉进口，兑现空客承诺。美国财长称，限制投资敏感高科技并非只针对中国。欧中经贸高层对话，强调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欧盟指土耳其竞选缺乏公平，美国呼吁加强民主。贸易战临近，中国媒体被下令别提中国制造2025。欧盟称俄罗斯没有遵守协议，不予解除制裁。非政府组织再控巴黎三星在华违反劳工法。联合国难民署称，按现在进度，世界需要18年才能安置现有难民。世界杯1/8决赛首批名单周一出炉。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芳华的《国际贸易》，以及安都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菲利普本次的中国之行访问第一天的第一站就是到访广东的深圳。法国电视第24台也派记者随行前往这个几十年前本是一个小渔港，如今变成重大工商业城市的城市做专题报道。报道说，深圳如今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大量的外资流入，而且每周都有新企业在那里进驻。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深圳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好的代表。位于中国的东南方，人口1500万的深圳，是新创企业、新科技、新发明及新设计的大都会。深圳是中国国民生产所得 GDP 排名第一的城市，而且有两位数的经济成长，成为这个大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当中，深圳的制造业带领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广东省很快就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且发展还不仅于此，这个新的大城吸收各地的财富及人才，如来自广东附近、香港、台湾等地。深圳变成现代中国的橱窗，自今起它成了尖端新科技、电子类的产品、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电视、视频等产品的产地。这些新产业领域5年当中带来了20%的成长率。这个城市也提出了12000个专利，这几乎是全中国申请专利案的半数。深圳居民的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有100万居民人口是外籍人士。那么如何在不到40年的时间，深圳可以从一个简陋的渔村一跃而成了中国的硅谷呢？法国媒体参观了深圳企业的 UBTech 公司，看到一个团队的员工正在开发研制制作机器人 Cruiser。 这家企业也是中国销售到全世界机器人数量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也提高了其创业基金的水平记录，如今企业价值高达50亿美元。在人工智能方面，没有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对于这个企业老板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发展如此的迅速，正是因为他设厂在深圳的缘故。该企业的战略主任邓布鲁斯向24台说，他们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是因为他们有一条完整的电子产业链，无论是设计、是研究、是发展，或者是生产制造，这里是发展软件的最好的地方，每个生产的过程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因此其供应链非常的短而快捷。 UBTech 公司每天出产100多个机器人，他们向记者展示一个名叫 Alpha 的机器人，是给孩子们用的，它可以跳舞，甚至可以展示体育教学。不过这些工程师的最新的发明物是一个名叫 Walker 的机器人，它可以走路。 Walker 是一个完美的佣人，它可以看护监视一个家，接收电子信，还可以感觉你的情绪。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踢球，这是100%深圳制的机器人，它里面的电子零件部、遥控系统 全都是深圳研发制造的。机器人里面的电流系统以及不同的电路驱动还有软件都是该企业自己研发出来的。 Uptake 公司如今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机器人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这只是在深圳目标为征服世界的众多巨型企业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还有如腾讯、中兴通讯、联想、 DGI、华为等知名的中国大型企业都是在深圳诞生的。本次与法国总理菲利普随行的法国记者可说看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的特色，看到了这个可说是一个中国的国中国的城市。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理事会第18次会议最近在青岛举行。中国方面宣称峰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全面规划了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战略，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探索更为多样有效的合作途径，将使上合组织的未来更可期待。中国媒体说，经历17年的发展之后，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支柱之一，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各成员国都有收益。有关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合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6720亿美元增加到了4.9万亿美元。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之后，去年成员国的贸易总额达5.719万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额增加了 20.7%。 投资方面，去年六个创始成员国的 FDI 流量总额达到了 1787.71 亿美元，投资领域也由资源开发、农业、加工业扩大到了基础建设设施、机械制造业、服务业等，投资形式更为多样。在基础设施领域，一系列的互联互通项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等国家开花结果，中欧班列、双溪铁路等一批示范性的基础设施领域项目顺利完成，连接本地区的能源、交通、电信等网络出现轮廓。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该组织的核心任务是增进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其具体内容包括情报共享、共同反恐、网络安全等。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首次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会上，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该组织的正式成立。2002年6月7日，元首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六国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为上合组织的机制化和法律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该组织成立以来，一直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分析人士认为，上合组织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北约组织，北约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欧美国家军事同盟。此次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一带一路成为重点话题之一。中国方面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的天然基因要追溯到古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中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柬埔寨、伊朗、斯里兰卡等国也是郑和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这些深刻的历史记忆是帮助建设一带一路的精神纽带，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天然基因。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主要在政治、国家和地区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展开，而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内容也正是这些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因此在两者的合作内容上，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同样具有天然的基因。中国媒体称，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另外一个天然基因就是两者都谋求发展，把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全面合作的方向、领域和主要任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六条经济走廊，即中俄盟、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非常引人瞩目。这六条横跨欧亚的经济大动脉沿线都有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或者是对话伙伴国参加，也是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天然基因的重要反应。但有关国家也承认合作的阻力依然存在。迄今为止，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实际合作主要是该组织成员国与中国之间双边展开的，而不是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多国之间的多边合作。上合组织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但是从整个组织来说，从多边来说，迄今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和项目。在上合组织内部，对待一带一路也存在几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有中国学者指出，第一种是比较积极支持的立场和态度，包括俄罗斯、中亚五国、巴基斯坦、白俄罗斯、柬埔寨等国；第二种是不积极的立场和态度，甚至一定程度上是消极的立场和态度；第三种是比较暧昧、摇摆的态度，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对自己的竞争，把重点放在利用该倡议为自己服务方面。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多边项目搞不起来、没有明显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之间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的关系。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其五个成员国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和亚美尼亚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观察员国或者是对话伙伴国。毋庸置疑，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之间既存在利益共同点，也存在矛盾和分歧。欧亚经济联盟极力反对与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佐证。近年来，该联盟通过的不少举措和规定，就是为了限制中国商品出口到中亚地区和该联盟成员国的市场。中国方面有一些人对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前景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单方面的意愿和希望，对该组织的复杂性以及双方合作的困难估计不足。由于上合组织内部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和态度不一，该组织秘书处很难作为一个平台来推进一带一路与该组织的全面合作。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动整个地区的连通性经济繁荣和外交关系。过去四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完成了几个主要的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目等。这些项目改善了跨国合作的条件，提高了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即将建成的长达9400公里的连接连云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公路走廊将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主要交通枢纽。阿米娜·穆罕默德还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去年正式成为了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这也是该组织自2001年以来首次扩大。上合组织代表着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基于合作和对话，上合组织正在塑造全球议程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将对该地区乃至更远的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带来影响。阿米娜·穆罕默德说，古特雷斯秘书长今年四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多边解决方案，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所面临的威胁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解决，只有我们的共同承诺，坚定地以尊重人权和法治为基础，才能建立和加强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上海合作组织2025年发展战略是我们共同行动的蓝图。 阿米娜·穆罕默德指出，为了确保公平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各国拥有必要的国家资源和能力，促进其经济和发展议程，以便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共同目标。在这一方面，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以和平渠道解决民间社会的不满和空白，是预防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可靠途径。同时，妇女和儿童全能，发挥青年的想象力和才能，对于建立稳定和有活力的社区和社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阿米娜·穆罕默德强调，各国之间的开放和合作将为加强安全和实现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今天，中亚地区的积极态度和各国之间更密切的互动令人感到鼓舞。他赞扬上合组织对打击区域威胁所做的承诺，并欢迎2017年通过的反极端主义公约。他还赞扬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的重振工作，这是对阿富汗主导的和平进程的有力支持，并承认阿富汗的和平对整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同时，联合国中亚预防性外交中心也是上合组织密切和可靠的伙伴。就一带一路问题，吉尔吉斯坦总统热恩别克夫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机遇，也为促进上合组织发展同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位于一带一路的沿线附近。一带一路倡议着眼的五通为上合组织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道路，也为拓展本组织的合作领域提供了动力。此外，上合组织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他称，吉尔吉斯坦、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同时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因此上合组织被视作这两个地区倡议的连接环节。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驴皮记是巴尔扎克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哲理小说，小说别出心裁地用一张驴皮来象征人的欲望和生命的矛盾，并且借此概括出他的生活经验和哲理思考。小说说的是贵族出身的青年瓦朗坦安贫乐道，怀着远大的理想钻研学问，努力工作。有一次受朋友诱惑，投身到社交场所，输掉了最后一枚金币。正准备自杀时，古董商给了他一张神奇的驴皮，这张驴皮能实现任何愿望，但是愿望实现后，驴皮会缩小，寿命也随之缩短。起初他不信，随口许愿成了百万富翁，驴皮也缩小了。从此他唯恐驴皮继续缩小，因而有福不能享，有心爱的姑娘不能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末日来临。在这部小说里，召开盛大宴会的东道主是太医潘，而且在小说里一再提到红色旅馆，可见太医潘是经常出现在巴尔扎克脑子里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形象会缠住巴尔扎克挥之不去呢？原来在红色旅馆里，太医潘是一个杀人犯，他用最要好的朋友的解剖刀杀了一个商人，盗走了商人的10万法郎珠宝，逃之夭夭，害得他最要好的朋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太医潘因此发了财，当上了银行家，拥有价值100万的地产。在社交场所出现时，他很爱笑，举止态度完全像个慈祥的老好人。他完全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安享他的不义之财。巴尔扎克没有违反现实，对这样一个人给予人间的制裁。 正如《驴皮记》里拉斐尔得到600万遗产之后，他一般所说的，拉斐尔先生已经成为600万法郎的富翁，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是国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凌驾一切，像所有的富翁那样。对他来说，从今以后，所谓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记载在大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不会服从法律，法律倒要服从他。没有为了百万富翁而设的断头台，也没有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拉斐尔回答道，他们都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怎么样才算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呢？巴尔扎克在红色旅馆里给太医潘以生理的制裁。太医潘害上了头疼病，这个可怜的汉子硬说脑袋里有小动物在咬他的脑髓，每根神经里面都有一阵阵的刺动，像锯子锯一样，又像神经被人猛烈拉扯。最后太医潘死于这种病。让一个杀人犯正常的死亡绝非作者的意愿，但人世间又没有别的力量可以给予制裁，只有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了。驴皮正符合了这种需要。巴尔扎克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深知一个人如果疯狂地追求金钱，世界上很少有力量能够阻止他。巴尔扎克首先想到的是力量，是良心的谴责和特殊的疾病。驴皮记发表于1830年，那个时候巴尔扎克已经在假三层的小顶楼上写作了10年，当过笔和墨水的苦工囚犯，负债达10万法郎之多，发誓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靠喝咖啡来维持精力，这样的劳累有损于健康。料想巴尔扎克已有预感，所以他才有了欲望达到寿命缩短的启示。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介绍，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费达所演唱的《Neige Rose》。
Plus d'une neige rose. 是红色，云南是红色。Recouvrant toutes choses, une neige rose.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总理接受访华，中国恢复牛肉进口，兑现空阔承诺。美国财长称，限制投资美国敏感科技并非只针对中国。欧中经贸高层对话，强调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欧盟指土耳其竞选缺乏公平，美国呼吁土耳其加强民主，德国呼吁埃尔多安撤销紧急状态。贸易战临近，中国媒体被下令别提中国制造2025。欧盟称俄罗斯没有遵守协议，不予解除制裁。非政府组织再控巴黎三星在华违反劳工法。联合国难民署称，按现在进度，世界需要18年才能安置现有难民。世界杯1/8决赛首批名单周一出炉。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ensha Dogdon 所演唱的 Ging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 parfum que le vent dépêche, on dirait que la chair brûle. Viens, suis-moi, je connais l'endroit où l'herbe est encore fraîche. Empruntons ce chemin, dis adieu à la ville. Je t'attends, prends ma main. Cesse donc de jouer l'indocile. La lave aura bientôt recouvert nos maisons. Je t'en prie, allons-en, mon cœur, mon cœur.Est un pendule, mon cœur bat dans tes bras. Je ne fais que t'attendre, mon cœur, sous le ciel noir de cendre. Oh, Ginger, la montagne vacille. Oh, Ginger, allons-nous-en d'ici. Cours enfin, cours, allez, vas-y.Que l'enfer entier est à notre route. La lave s'avance, mais je crois en la chance de rejoindre la mer. Elle est là quelque part, non, ne te retourne pas. Rien, vite, suis-moi mon cœur. Les chiens sont à nos talons, mais la jetée n'est plus loin. Oh, Ginger, le sol sous nous vacille.Mais Ginger, un grand bateau se dessine là-bas.
mon cœur. L'espoir nous fait un signe. Oh Ginger, nous serons loin d'ici dans une heure, si tu le veux, sauve-toi. Allez, vas-y.
À moins que... Oh oh.